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好开心啊，能够有机会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特别要多谢你教会两个牧师，真系俾我有呢个机会同大家去分享啊，因为我知道咧都系好少揾我来讲完嘅吓，咁咧就让我哋一齐咁样学习，咁咧就特别咧，我知道而家录影紧吓，我都冇忘记，即系喺线上嘅弟兄姊妹，或者系之後睇翻嘅嚇，我都鼓勵頂節目繼續嘅專心嘅去聆聽神嘅話語嚇。我哋先一齊低頭祈禱嚇。親愛嘅阿爸天父上帝，向你感恩，你係監察我哋心腸肺腑嘅天父上帝。人係睇外表，神啊，你係睇我哋嘅內心。今日我哋属灵光景系点呢？好恩循咁样，定系好软弱乏力？帮助我哋有从神而嚟嘅力量，去认真嘅去正视，俾我哋有从神而嚟嘅话语，你教导我哋，让我哋谦卑顺服咁样去遵行。求主帮助我哋，带领以下时间让听嘅讲嘅。一同的去领受，一同的去遵行，让我们的生命好像鹰一样地如鹰展翅上腾，有力量的，不疲倦的，去为主奔走这条路去侍奉你。求主施恩，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圣经很喜欢用比喻作一些真理的教导，好像诗篇22篇这样说，形容人呢好似条虫一样咁软弱，仲有啲乜嘢？就系、是、如羊走迷。以赛书53章又形容人好似乜嘢？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仲有一节，仲有一样咧，就系大家好熟悉噶啦。人需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等等。我哋谂咧，其实圣经亦都用鹰做比喻，都有好多，好似天上嘅使者啊，四活物啦、啊，以西结书讲嘅鹰，佢有啲基路伯有鹰嘅面，系代表敏锐、快捷、充满干劲。我哋谂鹰嘅特性咧，都可以成为我哋基督徒学习嘅鹰嘅特性。大家知道鹰飞得很高，30000尺那么高，就是一个比喻呢，就可以我们同神的关系，我们要更加同神更加近，那么高就没人好伤害到好的，我们同神关系越近的话，我们就有力量面对各样生活的挑战。还有鹰 是吃新鲜的东西，所以比喻我们，我们基督徒 要自己不要只靠星期日听到，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灵修和神直接的那种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神的供应，这个很重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如鹰高飞，尝试从四方面呢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分享。第一，如鹰背飞。这段经文出埃及记19章3-4节，系话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段经文记载到神在西奈山吩咐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再次跟他们说，怕他们忘记，让我们明白昔日他们怎样在埃及里面为奴成400年，他们神怎样施恩去救赎他们脱离这个埃及，神施展这个大能，大家记得吗？十灾，是吧？神用十灾去击打埃及，向以色列的百姓大施拯救，住在埃及地的 以色列人呢，虽然他们跟埃及人一同去头三个灾一同去经历，头三个灾是什么？水变血啊，蛙灾同埋失灾。咁之后嗰七个灾是什么？刑灾、失灾吓，刑灾、畜灾、仓灾、薄灾，仲有蝗灾、黑暗之灾，特别最后嗰个是灭长者的灾。出现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已经被分别出来，蒙神的保守不至再受灾害。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由最初的七十个人增加到多少？出埃及的十二章有形容到有六十万步行的男丁，如果我们计埋妇女的孩子这样计计，都成有成二三百万人那么多。神的救赎大恩，神的救赎大恩使到百姓呢能够呢去从长达四代，从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的奴隶的命运中逆转过来。这个神迹，这个救赎大恩也都是发生在你和我身上。大家记得吗？你是怎样信耶稣的？神怎样拯救你？我读神学的时间，神学院里面有两个同学，他以前都是吸毒的，是黑社会人，但是感谢主，他经历神的大爱之后，他悔改，神改变他，现在成为牧师，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个神迹也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神以大能去救拔我们脱离一些坏习惯，救拔我们去脱离一些长久不能够自拔的罪坑当中。第四节下半节，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将我们带来，如鹰将我们背是超越地上一切的捆锁，将我们带来归向神。出埃及上西乃是为了使到以色列百姓有一个正确的敬拜，经旷野进迦南，是要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得着应许之地、流奶乳蜜之地。如鹰背飞就正好形容我们经历神救赎的大恩，神拯救我们，开始我们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一条蒙福的道路。但当然我们知道这条道路里面不是天色常蓝，常常都会有困难，但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发生任何一件事在身上都有神的心意，我们视为这个是我们神磨练我们生命的机会。第二，如鹰搅巢。鹰一般呢飞得比其他雀鸟高，刚才说它飞过去三万尺以上那么高，没人能够伤害到它，所以鹰是称为鸟中之王。它呢不单止飞得过去，并且很喜欢在这些很斜尽峭一些的崖壁上面呢去搭窝。如鹰搅巢，第十一节，在初鹰以上两次伸展接取初鹰，背在两翼之上。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动作，这一连串的动作里面是描述鹰的父母怎样去搅动这个鸟巢，叫窝里面的初鹰，叫窝里面本来安乐舒适的初鹰，突然遇到一个危险，从高处跌落来的危险。好像我刚刚几年前认识一对夫妇，突然间两个都患了癌症，两个女读紧中学的，晴天霹雳，本来在一个安乐舒适的，突然间遇到一些危机。初鹰在他未即系未嗰两只翼未成熟的时间，无论点样努力都好咧，佢冇办法自己飞翻上去巢嗰度。当佢快要跌落下边嘅时间，鹰嘅父母就点啊？噗咁样啊！大家都睇过呢啲啊，即系跟住接住佢，跟住飞翻上去嗰个嘅崖，飞翻去嘅巢窝里边。神用如鹰搅巢嘅方式去对待以色列人。没人喜欢而已，安安乐乐突然间搞我， 佢喺困難裏邊，梗係唔開心，係咪？佢就會好困苦啦，啊，會去困惑，甚至會去懷疑神、埋怨神，點解咁樣？第十節講乜嘢？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嚎叫之地，就環繞他、看顧他、保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同人。其實以色列百姓當時處在一個很危險的地方，曠野、荒涼的野獸嚎叫的地方，境況是很危險，但是耶和華神是主動找他們，怎樣跟著四面包圍他，前後左右包圍他，環繞他，看顧他，怎樣如同保護自己眼睛，講得形容得很好，保護眼睛就反應得快和很自然的。十二節講到呢，耶和華獨自引導他，並沒有外邦神與他同在。當時以色列百姓沒有去跟隨外族的神明，專心地去跟隨神，神就賜福給他們，跟住他們享受神所賜給很多的豐富，講得很清楚，是吧？土產啊、蜜啊、油啊、奶啊，還有下面公綿羊啊、山羊啊，還有這個葡萄酒啊等等，哇，很豐富。第五節下半節，很可惜，神的百姓卻是在恩典中去墜落，離棄創造他們的神，輕看救他們的磐石，他們忘記他們在危險的時候，他們忘記自己在這個缺乏的時候，神怎樣去用大能的手拯救他、保護他。人真的很善忘，因此怎樣，神就要在適當的時候如鷹搞巢，將以色列人再次安置在一個艱難的處境裏面，好要去磨練他們的生命。如鷹搞巢就是鷹父母去訓練初鷹的方法，為要去讓他們能夠生命的不斷的去成長，他叫讓他們不斷地成長之後，以至有一天終於能夠成熟展翅高飛。如鷹搞巢是用神在我們信耶穌得救之後多次多番磨練我們的生命，可能透過我們有身體軟弱或者人際關係或者工作或者婚姻和配偶和子女，這些這樣的去磨練我們的生命，為要使我們生命更加成長成熟。我是想神都很忍痛的容讓他所愛的兒女落在困苦當中，為了神的兒女能夠成長，能夠更蒙恩。我記得有一次我中學時期左右吧，我個頑皮個曳啊，咁即係喺學校咧，要見老師，即係要見家長。咁我媽翻去咧就用藤條打我。當時點咧？一路打一路喊啊！哇，好深刻啊！哇，嗰次之後我就唔敢再犯。即係表達到咧，佢咁樣係讓我哋去受啲苦，係想我哋好。我諗起咧有一個嘅我哋諗起咧，即係弟兄姊妹咧有冇試過被搞動鷹巢嘅經歷咧？神有冇去你可能你而家經歷緊身體軟弱嘅時候，神用如鷹搞巢嘅方法嚟對待緊你，即係磨練嘅生命。你嘅反應會係點樣嘅咧？係無奈咁接受啊？係埋怨，還是係去順服神咧？我喺度谂，其实苦难逆境，其实好似一支嘅电筒一样咁，要将我哋内里边嘅真相，我哋对神嘅真正嘅信心，通通暴露出嚟。无论平常我哋以为自己几咁爱主，对神嘅信心几咁坚定，一旦遇到苦难，一旦遇到啲唔如意嘅事情嘅时候，我哋里面嘅状况，我哋嘅真相就全部都原形不露。苦难当前，究竟我哋选择埋怨呢，还是选择放弃信仰以保安舒，还是我哋选择要顺服神，选择要坚持嘅对神 心存盼望，坚持的拒绝犯罪，坚持的对神效忠。北美有位的牧师，一个好好的见证，常常都很鼓励我。他患了骨髓癌，这个病本来已经让他的肉体受到不少的痛苦，在化疗期间里面，有一次医生一时的疏忽，落多了一些化疗药，落多多少啊？8倍。哇，使到牧师生不如死，头发脱光，指甲脱落，口腔溃烂，内脏烧伤，卧在病床里面几个月动弹不得。如果是你，你会怎样？牧师的人呢，当时很愤怒，要控告那位的医生，打算用尽一切的办法要追究这次医疗失误带给他的伤害。后来情况慢慢好转，这牧师一次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候，他读到一段的经文，读到这个经文，马可福音14:36，是记载到耶稣在客西马尼的祷告。当我念到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他再跟着就没办法读下去了，泪盈满腔。他突然想到，天父既然你是凡事都能的话，如果神要去避开这次医疗失误带给他的痛苦，一定可以的，是吧？换言之，这次的苦难是神要去经历的，这个苦杯是神要叫他喝的，他内心立时的去接纳，学习安然的接受。正如耶稣的祷告下面怎么说，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位牧师就学会了 ABC 完全顺服的功课。什么意思？就是 no arguing, no bargaining, no complaining, 就是不要再争辩，为何神不给我有健康，不再跟神去讨价还价，也都不再埋怨神你不够慈爱，让我自己受这么大的伤害。有一次牧师就在讲台上去分享见证，他突然在口袋里面拿把梳，他梳自己的头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能够梳头，我很感恩，很开心，因为我头发重新再次翻出来，长出来，现在我可以自己洗澡了。在医院那里这么多月都需要人帮我抹身，今天很感恩，我去见证，见证神的大爱。当我再听到见证的时候，我内心很震撼，肃然起敬。不是因为单单因为牧师所受的苦，而是我看到我们爱我们父神的爱，父神对我们的爱，是为了儿女成长，为了儿女去成长，为了去蒙恩，竟然愿意让他的儿女去受伤害。在过程里面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难道他不会痛苦吗？但是神深知道我们所遭遇这些事情是对他儿女有益的，就忍痛，就让他们去经历这个苦难，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成长，生命不断可以更新改变。第三，如婴返老还童。返老还童第五节，刚才宣召经文都有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返老还童就是有指像婴一样，这样他能够去不断地更生。婴怎样更生的呢？传说呢，老婴的生命呢是有一个的衰退的时期，大约在40岁的时候，他的嘴啊，或者他的爪上的指甲或者羽毛慢慢都老化了。在这时候他需要去更新自己，好叫他生命能够继续下去，不会越来越衰弱，反而能够 重新咁样刚强起嚟。咁老鹰喺呢时候咧就会喺揾一个隐密嘅地方，佢会做三样嘢。第一就系、是、用个佢个嘴咧就会击打啲岩石，直至你能够完全脱落。好啦，等佢慢慢呢个嘅嘴新嘅嘴巴长出嚟嘅时候咧，佢就跟住就用呢个新长出嚟嘅嘴巴点啊，将爪上边老化咗嘅指甲点啊，一根一根咁样去，最好痛苦啦，流晒血啦，系咪？好啦，直至到啲指甲又长出嚟嘅时候，跟住又点啊？佢又会将啲新长出嚟嘅指甲，将身上边啲嘅羽毛一根一根咁拔出嚟。直到新羽毛长出嚟之后，佢可以再次振翅高飞。呢、这个过程就叫做能够让佢返老还童。嗱，呢个可能一个例子嘅故事，或者唔系真不，我觉得呢个好有意思。喺更新过程里边，我睇到系需要付上代价，系需要付上嗰种时间同埋忍受痛苦。我哋属灵生命都需要咁啫，系嘛？大卫喺诗篇103篇第二节提醒我哋：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头先嗰首诗歌真系我最喜欢嘅诗歌，每次唱嗰首诗歌就谂起神嘅大爱啊！真系神嘅爱真系好大。神第一唔好忘记，我哋要纪念。第三节点啊？我要纪念神嘅赦罪。呢、这个罪孽系表示咩？是我们的心所犯的，或者是我们行为上所犯的，全部神都赦免。这个是我们信耶稣之后是一个恩典，是吧？一个学习去认罪敏锐罪，应该我们信耶稣之后犯的罪应该越来越少，是吧？我们需要认罪神才可以赦免。接着第三节说医治我们一切的病。我们祈祷的时候神怎样曾经医治我们，我们要纪念。还有跟着说，跟住，救赎你嘅命，脱离死亡。神拯救我哋，赐俾我哋一个新嘅生命。跟住第五节话，仲要美物喺物质上面供应，使我哋全人嘅都心满意足。神更加以佢嘅第四节，以佢嘅仁爱、慈悲，以佢嘅慈爱同埋怜恤嚟嚟提升我哋嘅属灵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和灵命能够不住更新，不至陈旧老化。我会想我们的灵命可以怎样更新呢？我很喜欢这些经文。我回教会的时候，牧师常常这样提，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同那清心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问你有没有回团契？有没有参加教会祈祷会？你个人的灵修生活怎样？一个星期有没有5日？质素好吗？我们灵命成长，我们有没有去跟人传福音？去讲述神的大爱。更新是需要付上代价。魔鬼很厉害，魔鬼很狡猾，往往让人陷在罪里面都不知道。时至今日，没有手机的人呢属于少数群体，是吗？请问你有没有计算一下，你每日花在摆弄手机的时间有多少？多少的基督徒说没有时间灵修，却有时间去划手机用手机啊？特别中秋节过嚟，感恩节又嚟啦，圣诞节又嚟啦，哇，好多嘢都花好多时间，花好多时间喺嗰啲可有可无嘅所谓资讯或者聊天上边。请问我哋灵命点可以唔可能唔退步呢？侍奉嘅时间几多？不止可数，好少，但花喺手机上嘅时间却系多到无法计算。兄弟姐妹，我哋要醒过嚟。我们要好运用每日的时间，不要做魔鬼的计，我们好成为一个好时间管家。如鹰返老还童，即是形容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不住更新，让神可以很自由地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工作。我再说我们怎样可以更新，我们怎样可以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呢？ 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二章，大家好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指向常新、不老化的意思。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去跟随这个的世界。哎 ，Apple 已经13了，换了没有你们？我们不要去贪恋这个世俗，不要贪恋这个世界的物欲，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似是而非的这样的道理啊，一些的价值观，到处也都充满牵动人邪情私欲的诱惑，到处都是。所以我近这半年里面，我已经将我 Facebook 取消了，不用的，不要陷在个试探里面。夏天不知道女士为什么特别穿得少衫，是吗？到处都是这些广告，到处都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神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内里面生命要必须不住的更新改变，让神可以很自由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即是说要脱去旧有脱去一些世界观念、世界的那些的价值观、扭曲的思想，不要那些，要重新领受圣经真理教导那种提醒，提醒神的话，要提醒你，你要回应，你要行动，让内住的圣灵常常去光照、省察我们的心思意念，除去我们内心的昏暗，除去我们内心那种属肉体的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变化，变化就是离开原来不好的，改变过来，向罪死，悔改回转。悔改就是一切心思变化的开始，还需要天天更新，不住去让圣灵去光照，行在神的光明当中。这个照耀也都可以是照耀这个黑暗的世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上一次向神认罪悔改求赦免是几时？认真在神面前，我成日认为认罪是很具体的，不是说神啊，你赦免我过去一切所犯的罪的，不是的，时间、地点、日期要讲得清楚的。有幅图画，他描写神要进入我生命中的每一个房间，甚至进入我们思想的房间，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密室里面，我的工作，我一个上网的时候，神都会进来。咦，哇，神会进来，神你常常在你旁边的，你不要以为没有啊。大大方方让神来参观每个层面，每个房间，不要将某些房间锁起上来，拒绝神进去，不让神进去，这个就是认罪的关键。绝对不要将灰尘扫在地毡底。我们越隐藏我们私人的罪恶的话，越担心。不要犯了罪，不要当没事发生，不要让自己的心硬，在神面前柔软。我们知道越隐藏，心里面越难过，罪担就越来越重，我们生命没办法更新。将罪恶扫出来，你的心就得到赦免，你整个人都得到释放，并且拥有神赦罪的恩典。大家熟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你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位何弟兄很虔诚，很认真，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很想做，于是他逢礼拜六呢，就罗士牧师给他那份他的每周品德提升的问题，有成11题啊。他每天都提，不过我今天不读完，我读其中。他怎样去说，过去一星期有没有完成应该看的读经的进度？如果 你要怎样回应神藉经文对你说的话，过去一星期有没有接触过一些让你去上瘾的事情？过去一星期有没有持续这样对某些人很生气啊、恼怒的呢？过去一星期有没有当面或者背后去伤害，用言语伤害别人呢？ 过去星期有冇接触一啲含有色情嘅诱惑嘅东西，或者放任你嘅思想喺啲唔恰当嘅色情上边？兄弟姐妹，我哋灵命要更新，要不断更新，就系我哋要好认真对付罪，要立住个圣洁生活。我哋积极参加教会嘅祈祷会啊，团契，我哋需要弟兄姊妹嘅守望啊！我哋如果日日都咁样啊，自己做又同弟兄姊妹一齐做，我哋生命更不一样。最后一点，如鹰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我哋睇到经文，我哋面对呢个嘅世界里边，我哋都生活都好多嘅挑战啊！呢圣经有几节重复用相同嘅字眼去表达第28节，疲乏唔困倦，疲乏嘅软弱嘅缺乏困倦，全然跌倒。呢度咧喺度31节就讲到不困倦不疲乏，呢度重复嘅字眼都讲紧力量嘅问题。今日我会问，边个会乏力？乏力嘅程度会点啊？30节讲少年人、强壮人都会缺乏严重嘅乏力。呢度表达咧唔系讲紧我哋嘅体力或者精力嘅耗尽，而系讲紧我哋嘅灵力。灵力缺乏灵力，个程度系点啊？呢度讲得好清楚，就系咩？人唔单止疲乏到困倦，而且系全然嘅跌倒，筋疲力尽咁倒下。呢个系严重嘅一个缺乏力量嘅情况，以致出现极大嘅灵性嘅危机，甚至喺罪里边跌倒，唔再祷告，唔再信任，亦都去唔信神。我再睇经文，乏力嘅原因系乜嘢？以色列人对神有两个埋怨，第27节，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埋怨神冇清楚指示佢前面嘅路，我个冤屈神并不查问，神似乎唔在乎以色列人所遇到嘅困难。呢个亦都系我哋喺信仰上边、追求上边、喺生活上边、服侍上面上遇到嘅一个嘅两大问题。神啊，前面嘅路点走啊？教会啊，年青人唔够，点算啊？我哋所遭遇嘅事，而家疫情情况点啊？神啊，我哋需要求神帮助，我哋系需要喺呢方面去突破。跟住乏力嘅表现讲得好清楚，呢度你们为何说啊？你们为何言？你讲紧人心里边嘅感受已经忍唔住不吐不快，去讲出一啲嘅埋怨嘅说话，都要发怨言。虽然可以宣泄你嘅情绪，但系心灵仍然好显得去乏力嘅。亲弟姐妹，你有冇试过喺生命上边缺乏力量嘅时候啊？你知道咩原因吗？少咗读经祷告，少咗去团契，少咗同人接触啊？还是你点样去能够得力啊？还是唔好理啦，冇所谓。今日神提醒我哋，我哋点样去如何嘅重新得力，以致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我哋必须有一个好重要，陈牧师成日鼓励，翻主学啦，系嘛？我哋要去更深认识我哋所依靠嘅系边一位。28、29节好清楚，佢系永恒嘅神，全地嘅创造主，仲有佢唔疲乏唔困倦，佢嘅智慧点啊，无法测度。29节，佢赐能力，赐疲乏嘅佢赐能力，软弱嘅加力量。神系一位大能者，神系能力嘅源头，智慧嘅源头。所以我哋要打通天地线，主系葡萄树，我哋枝子，我哋必须连于佢。神自己佢唔会疲乏，亦都唔会困倦。神将能力赐俾软弱嘅、缺乏力量嘅人，我哋必须常常学习去到神嘅面前，以祷告嘅心去等候。我再讲，如果我哋真系犯咗罪，我哋必须彻底嘅认罪、悔罪、离罪。诗篇 诗篇的第六十六篇十八节讲得很清楚，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以赛亚书十章三节俾佢哋应许，话但等候耶和华嘅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神必加能赐力俾我哋，使软弱乏力嘅重新得力，灵力源源不住咁样从神而嚟，以致我哋能够唔困倦咁样为神奔跑，以致我哋唔疲乏咁样系走神嘅道路。乜嘢叫做如鹰展翅上腾？鹰的翅膀很大，不同种类的鹰，它那个两翅膀的伸展的有些是70寸到90寸，加上那些鹰顺着风轰一拍下去，那种爆炸力真的可以一飞冲天去。如鹰展翅上腾，即是形容人所得的灵力，所得的能力具爆炸力，可以使我们胜过一切的困乏，一切的软弱。有一节经文我很喜欢，就是保罗在哥林德后书所说，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眼里，要去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亲爱的弟兄，无论你今天怎样看自己，今天你坐在当中，无论你感觉怎样，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你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当你接受耶稣成为个人救主，你就从神那里领受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讲得很清楚，有什么放在里面？宝贝放在哪里？瓦器里。我们虽然是瓦器，但是真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软弱，好像刚才说诗篇说我们人好像虫一样那么软弱。无论你表面是几咁刚强，当逆境苦难一临到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自己几咁软弱，正如瓦器一样。虽然我们是好咁软弱，但保罗讲得很清楚，跟我们讲，我们有一个宝贝放在里面。这个宝贝是什么？就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即是说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极大的能力，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保罗跟着继续怎么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个能力能够做什么？弟兄姊妹，你会试过四面受敌的光景？这个能力能够帮你去不被困住。有没有经历过心里作难的光景？这个宝贝能够使你不致失望。有没有遭遇过逼迫的环境？这个宝贝叫你不致这样被丢弃。最后你有没有被打倒的光景？但是你虽然被打倒，但是因为有这个宝贝里面，使你不至于死亡。如鹰展翅上腾，形容我们所得的能力，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具爆炸力，可以使我们去胜过困乏、软弱，击碎、击破一切罪的捆锁，以致我们可以一飞冲天。一飞冲天之后，根据这个持久力，很自由的翱翔天际，使我们可以如鹰高飞一样，从天上的眼光看看地上的市民，看透人生的短暂，人生的偶然性，以致我们能够看得远一点，高一点，以致我们不会太过介怀，太过执着我们眼前的得失苦楚，只专心仰望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上帝，这位创造的神。所以亲爱的姊妹，展翅时候，展翅上腾的时候多，你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在神的角度里飞翔，能够有这个力量去侍奉，去见证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去同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留下宝贵的话， 要宣讲的话已经讲完，但是神你的话语你的道种而在我们心里面萌芽生长，继续向我说话，让我们能够如鹰一样展翅上腾。神你是光，在你里面毫无黑暗，帮助我们活在光明里面，活在自由里面，活出丰盛的生命去荣耀你。听我们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得胜名祷告。